王朝文听说上差到了，列队迎接。你这地方官呢，听京师来人了，哪敢怠慢呢？结果王朝文到外头一看的不对劲儿，这俩上差一文一武，这武的是白副将，文的姓曹，官拜皮刑官，代表刑部来的，比秃尾巴狗还横。王朝文近前施礼，迎接二位上差大人。
嗯，
你看这个劲儿，用鼻子眼哼哼。贵府就是王朝文嘛，正式卑职。二位请进。这俩人舔胸叠肚，拔着脖啊，来到里边入座。王朝文在侧座相陪。王大人，你的公事刑部正堂看过了。
哦，是是是。
关于德海一案，正堂大人有批示，要把人犯借往北京复审。你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，我们把差事带着一同去北京。恐怕您也得把这纱帽摘了，凉快凉快，跟着我们走一趟。来人呐，顶子先给他拿掉。
呀，王朝文一听，把顶子给拿掉。
顶子拿下去，等于这官没了。说着，这二位把公事往桌子上一摔，这可不是我们信口雌黄，你看看公事上是这么批的。在那个年月，官大一品压死人呐。王朝文气的脸都绿了，马上就明白了，哦，他们花上钱了，肯定德王给使上劲儿了，来了是一股邪火啊！嘿嘿，我有礼在手，我怕你何来呀？顶子拿掉，拿掉吧。这不是最后的结论，最后的结论得皇上说了算。王朝文坐在心里有数，乖乖的顶子拿掉了，现在等于什么呢？革职留用。你现在还是知府，革了职了，但是留着你还有用，将来怎么个结论再说。我大人你服吗？
哎，我服。
好了，时间有限，哎，我们得马上返回北京啊！你现在就着手准备准备。另外这公事上还有一条，有人告你勾结江洋大盗盛奎，砸抢明火。这盛奎是什么人呢？
哟，
王朝文心里说话，回溜回溜。你老盛家存属帮忙是拔刀相助啊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怎么把人牵扯到里头去了？还弄了个江洋大盗，这。回二位大人，盛奎住到盛家寨，归我们茂州管辖。他父亲就是著名的昆仑侠盛英盛子川，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啊。人家家里的人走的正，行的端，都是正人君子，奉公守法，多次为朝廷还出过力。这
别说了，哎呦，王朝文呐，还没等怎么地呢，你先给平公摆好，这跟我没关系，公事上交代的清楚，把盛奎也得带着，在事情没查清之前，他就是罪犯，这事儿交给你了，听见没有？
是。
呀，王朝文想可坏了，我死不足惜，把人家牵扯进来，于心何忍呢？但又没有办法，王朝文马上把孙头、李头找到辩房，向他俩做了交代了，你们二位赶紧赶奔盛家寨，怎么回事？
是啊
啊，到盛家寨先告诉盛奎啊，赶紧躲避躲避呀、啊，不然的话呀，到了北京刑部衙，你就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了。形势险恶，赶紧让他们爷儿俩躲避一时。哎哎，俩人骑着快马赶奔到盛家寨，到这儿正好见着盛忠，说要求见二位侠客。盛英得着信儿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心说怎么这事儿还没完了？我让我儿给帮了忙就算了，这三番五次这是何苦呢？叫盛奎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盛奎一看，孙头李头上次打过交道，所以那感情都不错，把他们让进厅房。刚坐下，俩人就说了：“侠客爷，实在是对不起呀，出事儿了。”
哦，什么事儿？
案子有变化。盛奎说：“这怎么有变化呢？这才几天呢？不是罪犯都招了供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变的？他可就变了呢。”哎，我侠客爷呀，你是不知道，老德家势力很大，在北京有人呢。他们反咬了一口，说什么我们知府大人勒索他们大爷，又说什么勾结江洋大盗盛奎砸抢明火，他们家损失了珠宝若干，哎呀，纯属无稽之谈呢。现在上差已经到了知府衙门了，我们大人没办法，让我们俩来，您可别想旁的啊，我们是通风报信，大人说让您躲避躲避呀、啊。我侠客爷，您赶紧快走吧，迟则生变，好汉可不吃眼前亏，我们大人对您非常感谢，现在来不及报答了，过三过五肯定得答报，侠客爷，您委屈委屈，快走吧。盛奎就一皱眉，这，哎呀，心说怎么样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看这事管的，管了一身骚。本来我爹说不想出头，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就对了，结果这一管事，把自己掺和到里头去了。说不清道不明，虽然说问心无愧，他找着麻烦就犯不上了。盛奎正在为难之时，就听门口有人弹奏一声，抬头一看，盛英从外头进来了。盛英在门口听了多时了，听得清清楚楚，老侠客心说时也运也命也，到了现在追悔莫及呀、啊！但是事情摊到头上了，怕也不行。盛英亲自露了面了，他这一进屋，孙头里头就跪下了：“老侠客，对不起您呐、啊！我们大人也感觉到对不起您呐、啊，让我们来送信儿。”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老朽全明白了。二位啊，盛奎不能走啊，多谢你们的好心，他要一走，没有鬼也有鬼了，等于把刀把交给旁人了。常言说，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，你躲什么？因此说盛奎不能躲，不但不能躲，还得跟着你们赶奔衙门去到案打官司。事到如今，他有一告，咱有一诉，
我相信当今皇上圣明，是非功过自然有个水落石出。盛奎啊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跟着二位公差赶奔衙门，到北京打官司去吧。
爹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说那些都是废话了，
到哪河拖哪鞋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你先行一步，为父想办法营救于你就是。
好吧，爹，家里的事情就拜托给您了，儿我就走了。两个差人一看，他二位侠客爷，我们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我们大人让我们来送信儿来，让侠客爷躲避躲避，结果还跟着我们去了，这不必再说了。
只有盛奎打官司才能三全其美呀。盛奎到内宅，没敢跟奶奶说，也没敢跟娘说，跟媳妇儿来告辞。
媳妇儿吓坏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，管闲事儿管出毛病来了。
哎呀，这世道就是这样。夫人呐，好好孝顺老人，把家看好，咱爹年纪大了，别让咱爹着急上火，我相信皇上圣明，自然得有个结果。我怕什么？我浑身都是理。
虽然如此，你可要吃亏呀、啊！进了衙门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
哎呀，随便吧。盛奎简简单单说了那么几句，打点东西，起了身了。圣婴也没送，老头子心里难过，有眼泪往肚子里淌，怎么设法营救盛奎咱暂且不提。单说盛奎跟着孙头李头来到知府衙门，跟王朝文一说，王朝文急得直跺脚，这适得其反呢，这我让躲一躲怎么还来了。
盛老侠客做的主，说这么样做三全其美，不能躲，
说一躲那就有鬼了。说的倒是尽情尽理，不过哎呀，这到了北京还有个好吗？
但人已经来了，没办法了，把盛奎拿绳捆上来见上差。这两位毫不客气，来啊，带上刑具，拨锁手肘脚镣咣咣给砸上了，马上就当成了死囚犯，打囚车装木笼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两天之后一切齐毕，德海、法登、德淑清、盛奎全都打囚车装入木笼，押往北京。这个形势是必然要走的，王朝文也得跟着去。王朝文没办法，身穿便装，是青衣小帽，骑了头毛驴跟着。现在他呢还没定什么罪名，顶多就是革职留用。哎，家里头哭成一团了，可是老德家高着兴了，那德三听着信儿了，乐得奔奔直蹦，看来我们大爷有希望。还得说德王给出了力了，你看这玩意儿好使唤不好使唤，他们家里高兴咱不必细说。那德三也跟着，到时候有用啊。路上无话，到北京了也没过堂，全都投入死囚牢。那德三到德王那一说，王爷太好了，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啊，现在一干人犯全押进北京，投入刑部大牢，这回咱说了算了。当天晚上，这德王坐着小轿第二次来拜会满瑞，满瑞笑脸相迎，两个人进了密室。
王爷，遵照您的旨意，
卑职就这么办了。王爷放心吧。
哎呀，多谢多谢呀，
大人。那么人已经来了，咱第二步你怎么办呢？这第二步嘛，还是我说的呀，这个德三是你们的人
啊，
是我们的总管，让德三进监狱，到监狱先见着德二爷，先把这供翻了，过两天我得走走形势，也得过堂啊。哎，到了堂上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，听没？咬住王朝文，咬住那个盛亏，千万别撒嘴，然后再告诉那法灯，这法灯这小子也得翻案了，他是重要的证人，他的案子不翻不好办，再告诉德树经也得翻案。好嘞好嘞，我这儿还有点礼物，又送了颗挺大的东珠。
哎呀呀呀，
怎么又收您的礼？哎，收下吧收下吧，哎，将来必有重谢，德王府里的好东西海了，拿出这么点点来算个什么？满瑞特高兴，达成默契之后，德王回府。第二天，那总管海三跟夹尾巴狗一样，就进了刑部死囚牢，先见着德海。德海一看，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
海三呐、啊，我没想到咱主仆还能见着。
爷，您放心吧，德王给使上劲儿了，官司有希望啊。哎，不过、啊、咱爷俩先把这词儿得商量好了，到时候过堂您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。
记住了记住了，
千万记住，必须得翻供，今后不管怎么过堂，遇上什么大风大浪，久供别离原词啊，就得这么说呀。你要再变化，连德王都吃罪不起。
行，将来有一天就过热堂，我也得挺着，这回这词儿不能变了。
大爷，我得走啊，我不敢久留，我还得见法灯去，让他也得翻供。
咱书说简短，见着法灯了。法灯一听，哎，
还能翻供啊，那要翻供我就是死不了了。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，告诉他怎么翻怎么翻。然后又见着德树清，德树清是女人呢、啊、在女号里头压着，当然费了一番周折，但是刑部正堂有批示，谁敢阻拦呢？也把这笔交给他了，德树清也做他心里有数。简短接说，没过两天，见满瑞装腔作势升坐大堂，不光问他们一起案子，因为这个刑部主管天下的重大案件，装模作样的先问问山西的案子，哎，问问辽东的案子，其实重点是问茂州的案子。等把德海他们都带上来，这一问，德海跪在这儿：“
冤呐、啊，冤枉啊！
茂州知府王朝文呢、啊，勒索我，我不服啊！他怀恨在心呐、啊，勾结江洋大盗盛魁砸抢明火，然后栽赃陷害，把我逮捕，所谓的归案，在公堂之上严刑审讯呢。您看看我这两条腿，您看看我这身上全是伤了，小人挺刑不过，屈打成招啊，都没有那么八宗事儿，我冤呐！”满瑞在上面坐着，心说他妈这小子演戏演的跟真的一样，声泪俱下。嗯，这就对了，化供，
化了供了，基本这案子就这么翻了供了。
又审问这法灯，这法灯这小子本来就会说瞎话，所以到了堂上也翻了供了，化供。第三审问女子德淑清，德淑清也翻了供了。哎，这第一步算做到了。 本来要审盛奎，哎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点岔头。香山呢新盖了一座大佛楼，大佛楼开光仪式，皇上陪着太皇太后全参加开光典礼，满朝文武全都放假陪王伴驾。这下全停止办公，时间是十天到半个月。这满瑞身为刑部正堂，自然要陪王伴驾了，一切办公全停了，陪着皇上上香山了，所以盛奎也没审讯，得回来才能接茬办这个事儿，其他的人都压在监狱里头。按下这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老盛家，盛奎被带走了，马上在盛家寨就引起反响，人们奔走相告，这太黑暗了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老盛家的人都活不了了。老太太听说孙子做了好事，还叫人抓起来了，老太太要死要活。盛英的夫人也痛不欲生，盛英也掉眼泪，全家人是唉声叹气呀，出来这种逆事怎么过呀？盛英就盘算着，我怎么营救盛奎，找谁去能把这礼给翻过来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盛忠又哭又笑从外边进来了，说怎么叫又哭又笑呢？掉着眼泪，脸上还挂着笑容。老侠客，来人了。哦，谁来了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来了十位呀、啊！话音未落，外边进了十个小伙子，为首的正是十三省总镖师锦衣韦陀黄三泰，后边跟着金头虎贾明、赛诗谦的杨香武、塞北关音萧银龙、小侠刘云、小方硕欧阳德、打虎太保于兰、鱼眼高恒、傻小的孟金龙，我这一大帮高高兴兴进了厅房，道屋跪倒一大片呐、啊！师父一向可好？弟子叩拜老师。
三当您挺好，你也想死我们了。
圣英把眼泪擦了一擦，孩子们起来起来起来，快快起起起！哎呀，莫非在梦中不成吗？
啊，怎么是做梦呢？青天白日的，哎、啊、不，三大你哭什么？哎，我怎么都掉眼泪了？是高兴的过分了，是怎么的？
圣英说：“先别问我，谈谈你们的经过。你们怎么到我家来了？”黄三太如实做了禀报。自从圣英正式辞去了总镖头一职，经爱莲池主持仪式，黄三太就成了十三省总镖师，哎，继承他老师的位置了。副总镖师神刀李刚，还两个年轻的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。那么圣英走了之后，大家开过会，因为圣英有话，镖局的来之不易，一定把买卖得干好，而且要干下去，把十三省总镖局发扬光大。因此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总镖局发展迅速，现在的买卖还依然挺红火。你别看圣英不干了，安排得好，所以是买卖接应不暇，大笔大笔的挣银子。黄三太跟李刚一商议，为了把镖局的发扬光大，设立四处分号，山东济南为一处，云南昆明为二处，广州为三处，北京为四处。在北京前门外大石栏有一座东胜镖局，都是总镖局派的人分头执掌。这回小弟兄赶到盛家寨才要大 闹北京城。